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我们一起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美，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用诗篇来赞美他。诗篇67篇1至5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下面。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崇高。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如此崇高，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一起能够认识你。你的慈爱召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宝座前。让我们放下重担，抛开私欲，敞开我们的心灵，单单地 仰望你。求你的灵时时地围绕着我们，无论是在痛苦的惊涛骇浪之中，还是在平静安稳的生活里，让我们都能在你荣耀的光中经历你的荣美。感谢神。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诗歌，耶稣耶稣，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主。
Chance
让我们一起在平时的生活中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柔美，让全世界知道。
天天散发着我们生命，让全世界
感谢神的话语，但愿我们的每件事情、每句话语都能荣耀神的名。下面把时间交给义伟弟兄。
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阅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下面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今天我们再一次欢聚在网络上，一起用诗歌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建造。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请到了蔡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正造正道。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没有慈悲公义圣洁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你满有怜悯的恩待里创造的万物，你不断把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你看顾和保守你在基督里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的心要称谢你，因为你配得称赞。感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赐下的奇异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这一群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配的罪人。我们更是要感谢你赐下属天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为着自己过去的一周有在言语、行为、思想上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来求你的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求圣灵鉴察和引导我们在基督里当行的路，远离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恶行。慈爱的天父，恳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单单敬畏你的心，爱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每天以祷告开始一天的生活，也以祷告结束一天的生活，心中永存渴慕你与你同行的心智，并在圣灵的带领下，在圣经的真理中不断地得到喂养，以基督的心为心，效仿他的生命，持守和遵行天父一切的旨意。我们天上的亲爱的阿爸父，恳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圣灵宝贵师引领我们能够面对每天各样的挑战，有从神而来充足的智慧，处理好生活中的问题，活出一个荣耀基督的生命。 在这里我们也为着教会中年长的肢体以及身体上或灵性上有缺乏的弟兄姐妹们献上祷告，求主坚固扶持。我们为着这次黄河石林越野比赛中遇难的家属以及受伤的选手来祷告，求你的恩典和安慰也临到他们，让他们看见人的有限，能明白基督的救恩。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在这个背弃神真道的世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恳求恩主也常常提醒我们，为着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来祈祷，并学习在基督里等候神的应许。因为你的话语教导我们，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感谢恩主，求你保守今天的崇拜，恩高你的仆人蔡牧师的正道，打开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有从你而来的祝福。愿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蔡明恩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啊！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耶稣怜悯众人。那我们先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5到38节。我来念这段圣经啊。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里，耶稣他怜悯他所见到的这些人。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这样子的记载，就是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那他看见这些人的情况这些人是困苦流离的好像没有牧人一般。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是会被我们所见到的事物或见到的情况打动的。当你见到那些流浪汉我不知道你们在加州的情况，但在华盛顿 DC 的这个城市里往往我们开车这个红绿灯停下来，就会看到路边有这些流浪汉拿着一个牌子希望我们可以施舍一些钱给他们。那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的心会被触动那当然有时候心里面也会有些挣扎那有的时候我们还希望这个车不要停下来那这个红灯能够很快的转到变成绿灯。那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什么呢？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很容易被我们所见到的事情影响。那耶稣在这里，那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完全的神，但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主耶稣见到这些流离困苦的人这些没有牧羊人来照管他们的羊群的时候，他的心就被打动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也会见到一些 有需要的人，特别我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同情他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照顾病人的这一个经历啊？我妈妈在得了癌症以后，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回到马来西亚那我有机会就是陪伴她，在她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发现这个照顾病人是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那我们生病或者我们照顾病人，都会使我们变得谦卑变得就是会学习怎么样更多的去体贴人的软弱体贴人的需要。当你照顾病人你会发现病人有很多的需要是你从来以前没有想过的。不只是看到他们的苍白的脸孔还有疲倦的眼神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很多的细节是你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一个病人的需要。那主耶稣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怜悯。他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他知道羊的需要是什么。主耶稣在去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他哭了。耶稣虽然知道将来这个拉撒路要从死里复活，他去到拉撒路的坟墓前他还没有行这个神迹之前，他还是哭了，因为他同情马大和玛利亚当时的心情，他认同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所要经历到的痛苦他知道马大和玛利亚的心情，当他们失去他们的弟兄的时候，他们的心灵里面的痛苦，耶稣完全能够体会。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我们没有真正的跟人有深度的接触，或者我们没有像耶稣一样看见他们的需要。我们只看到许多的人，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我们没有真的看到他们灵里面的痛苦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他完全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这样记载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就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耶稣同样为我们难过，他知道我们的疲倦他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处境，各种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的心情，当我们意志消沉的时候，耶稣他完全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我们知道耶稣他完全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心里面的痛苦，耶稣深知这些痛苦的感觉，而且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圣经里面特别记载许多的人，就是提醒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光景我记得我在95年去中国第一次短宣的时候在上海的南京路上，那是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我站在那个南京路上的一个天桥，看到这么多的人人山人海，可是我不只是看到这些的人， 不只是众多的人，而是他们很多人是不信耶稣的，很多人是在走向死亡的啊。虽然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身体好像很健壮，虽然现在看起来他们充满着活力，但是有一天他们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他们将要跟魔鬼撒旦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将要被丢在火湖里，将要被火来焚烧所以耶稣在这里的看见不只是看见这些人，他看见他们的光景，他们看见他们走向死亡看见这些人一个一个将要倒下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景。耶稣看见这些人的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圣经里面形容说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在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说过，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讲到我们人就好像羊一样羊需要牧人的照管。羊如果被赶散他们是很难自己组织起来，他们是很难会走到这一个平安的地方。那所以羊很需要牧人。在2005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新闻没有，就是在土耳其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有1500只羊因为有头一只羊跳到这个山崖里面，那接下来这些羊就一个一个跟着跳下去。那不止在土耳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新疆也发生过几次。所以羊其实在圣经里面形容羊是非常需要牧人的照管，他才有可能到安息的水边他才能够免除野兽的吞吃。羊如果没有牧人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些羊没有方向感，这些羊在所有动物当中可能是最软弱的也是最愚蠢的。所以一只羊往山崖跳的时候，其他的羊不会观察一下，他们只是跟着一个一个的跳下去。用羊来形容世界上的世人是非常恰当的，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虽然你看到这些羊好像各自分散在追求人生不同的目标，有人追求金钱有人是希望自己在这世上过富足的生活，有人想要在这世界上寻找爱情，每个人可能都有很多的追求，可是这些的追求最终就好像这个羊跳到山崖一样当大家想要说买这个 Bitcoin 就能发达赚钱，其他人也跟着去买，这就显明我们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牧羊人，我们自己是会偏行几步，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没有牧人的羊群，这个情形是很令人绝望的个人偏行己路，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这一些我们喜欢做的事很可能是让我们越来越远离什么在疫情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有机会好好的来反思自己的信仰重新的来检测自己的信仰能够重新的认识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世界观。那也有很多的人在这个疫情当中并没有真正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并没有真正得到 上帝的怜悯，只是心里面想说，如果这个疫情过去以后啊，我就可以很快的恢复我原来的那种生活的方式。心里面所追求的仍然是这个世界，特别是在大城市的生活，很多的人都已经习惯啊，过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啊。不过你读《使徒行传》，你就读到保罗在雅典啊的时候，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啊充满了偶像，他的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跟耶稣一样，看到这些人没有牧人啊，他就怜悯他们。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就心里着急，他希望把福音传给这些人。那保罗在哥林多城市的时候啊，保罗同样的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啊，这些人是被情欲所捆绑。哥林多城也是一个大城，但是这个城市里面是一个充满的淫乱的城市啊。所以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形。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啊，这些大城市里面常常你会发现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一种hubris 这种人的骄傲呢，就是被情欲所捆绑。所以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里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在城市里面生活，像雅典是一个文化艺术知识的中心我相信在加州居住在大城市的也都习惯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可能离神非常的远我们虽然有一些的宗教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的心是远离神的所以经过了疫情以后，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离神很远虽然我们维持做网络的敬拜，虽然我们维持做一些宗教的生活，我们甚至还有一些的奉献，可是我们的心没有被上帝的话所充满，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也没有上帝给我们的看见，我们缺乏怜悯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看不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我们只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走来走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心灵的虚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走向死亡。我们对传福音我们没有什么负担我们没有那种火热的心，我们不像保罗来到了雅典，看到这个城市满城的都是偶像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着急。我们也没有像保罗来到了哥林多，看到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活在罪中，被情欲所捆绑就像今天很多美国的城市里面事实上你走在这些大城市，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生活有各种的这些色情的场所在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实际上生活的光景。我们看到这些需要，但是我们没有生发出怜悯来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所以基督徒被呼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个光要照在黑暗里我们这个灯 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耶稣也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来成为这个世上的光。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来做光啊，我们首先就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应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怎么样的看世人，我们也应当怎么样的来看世界上的人。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八到第十九节啊，耶稣出来啊服侍的时候啊，他进了会堂啊，然后他打开圣经啊，他读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这样子记载，就是他读旧约里面的啊所讲到关于他的预言啊，圣经里面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那我们从这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啊，主耶稣啊，他是弥赛亚啊，弥赛亚这里啊，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他是一位受膏者，他有特别的使命啊，上帝选立在旧约里面被膏者啊，先知祭司君王他们有上帝给他们特殊的使命，他们要来完成。那主耶稣来的世上，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也是君王啊，他是弥赛亚。他特殊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你就读到在罪中的人啊，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啊，是一个被掳的生活，是贫穷的生活，是没有自由的生活。那我们常常我们对环境啊，比如说我们遭遇到缺乏，我们被囚禁啊，被压迫，我们有病痛啊，我们都觉得这是啊，这世上带给我们的苦难。但是这背后事实上是罪所带来的苦难。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在罪中得到释放，他是永远瞎眼的，他是永远被掳的，他是永远贫穷的。啊，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医治那些有病痛的人。那借助这个医治，事实上，主耶稣不只是医治他们肉体上的需要，耶稣也是要带给他们心灵里面的安慰，真正的得自由，真正的啊得到心灵的医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时是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不是做一些的善事而已，他不是做一些慈善的工作。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最重要的使命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们啊这些罪人而死，是使我们可以不再生活在上帝的愤怒中。今天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没有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的救主，没有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能在上帝的眼中是生活在他的愤怒中的人。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当他看我们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一个有耶稣的义袍遮盖的人，神对我们是永远愤怒的，我们是永远生活在他的咒诅中。所以这些活在罪中的人，他们所经历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被捆绑啊，被压制，心灵里面啊 啊，受到罪的辖制。所以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世界啊，是为了这一些罪人。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他说我来的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那我们想想，我们信主啊以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信主之前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曾经也是灵里面贫穷的，我们曾经也是一个被掳的人，我们曾经也是一个瞎眼的，受压制的啊。其实教会是一群啊心灵曾经被破碎的人啊，所以我们常说教会是医院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曾经被罪所捆绑，被情欲所掳啊，我们被偶像所占据啊，我们曾经活在世界的厌乐当中，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不认识自己啊，我们受到权势的压制啊，我们受到恐惧的压制，我们曾经是在许多的伤害里面，人际关系的这一些压制里面啊度过的人。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所以圣经里面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如果我们曾经是个怎样的人，如今在基督里我们找到安慰，我们找到平安，我们有真正的喜乐，我们就会爱做这个充满着恩典的生活，充满着上帝的怜悯的眼光来看那些有需要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子的看别人吗？我们是充满着恩典，充满着恩慈的来看我们身边的人吗？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蒙了怜悯，因此我们能够去饶恕怜悯别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被饶恕，我们自己没有被神的恩典充满，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很难给予别人恩典的人，很难施舍别人，很难怜悯别人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他的杯子里面没有水，他如何能够倒给别人？如果我们里面都是空空的，没有被恩典所充满，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很难给予别人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我们学习再次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神自己身上。神有时候借助苦难，借助生活中很多的艰难，是重新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让我们更认识上帝，更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他是寻找那些世上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赦免罪人，医治病人，释放那些被鬼附的，接纳那些受压的妇女孩子还有外邦人。记得税吏的祷告吗？税吏的祷告，主耶稣说，这个税吏他在神面前的祈求，他所得到的就是上帝的怜悯。他比那一个法利赛人，一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更为义。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神求的是怜悯。今天如果我们缺乏怜悯，我们也可以跟上帝来求，就像这一个税吏一样，他说看怜悯我这个罪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他看到自己的需要。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啊，禧年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就知道，按照旧约的律法的规定，哈，每年，这一个每到第七年的年中，以色列人就要免除别人所欠的一切的债务，那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你会发现，或者是免除他们的债务，这里还特别提到，如果你读旧约的话，《申命记》第十五章一到十八节，不能让这一个这个希伯来的奴仆就空手的离开不只是给他有自由还要慷慨的从上帝所赐的福分当中取出一部分来跟他分享原来主人和仆人之间还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原来主人所拥有的他很愿意跟这个仆人来分享，不只是给他自由，不只是宣布他得到自由，还愿意拿出一部分来让他的仆人能够能够受益能够得到主人的一部分属于主人的财物。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圣经中的一个教导分享。如果今天上帝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神要我们与别人分享。那禧年在这里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就是主耶稣说这经这是经上所说的今天就要应验。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了他要为我们偿还一切的罪债，他是那真正的分享者这世界上的政府和君王事实上都不能真正给我们什么，所以政府必须要给人民抽税那在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就读到当以色列人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的时候，他们要自己立王，神已经警告他们将来的后果，就是这个君王要从你们身上取取你们的财物，取你们的女儿都是从我们人民的身上取。但是真正的那位君王，这位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他可以给我们。因为真正的上帝不是从我们身上取，而是给我们。所以祝福是上帝给我们，天父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都给我们了，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真正从神那里领受祝福恩典以后，我们就能够跟别人来分享今天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因为可能你没有得到，因为你的生命还不够丰盛，因为你所得的恩典太少了，就像你的杯子里面没有水，或只有半杯的水，连自己解渴都不够的时候，你很难拿出来分享。你之所以不能够慷慨，是因为你没有经历神的丰盛。你是不是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所得着的人？如果是的话，你就能够从你的腹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来。圣灵充满我们，管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我们都能够把上帝那丰盛的祝福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圣经里面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位真正的受膏者，因为真正可以给予我们的这位基督，他是何等的丰盛他有何等大的荣耀，他是充满着爱的我们要怜悯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有爱。我刚才说过，你照顾病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爱，也是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是考验你的耐心，考验你的忍耐。当你照顾病人的时候，你就体验到原来我是那么软弱的，原来我的耐心是那么少的，原来我的爱心是这么小的。所以 我们在生命当中，上帝给我们生活中遭遇一些事情啊，为的是造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缺乏的是什么。最后我来讲一个啊，圣经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啊，路加福音的第五章17到20节的啊，这个故事，就是这四个朋友怎么帮助一个困苦无助的摊子啊。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啊，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坐，他们是从加利利的乡村和犹太兵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啊，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做一个摊子啊，要抬进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却因为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你发现啊，这个故事里面啊，在形容当时的情况啊，那这四个人啊，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啊，他们跟这个摊子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相信这四个人应该是摊子的朋友，因为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啊，就不会愿意做这样的事啊。真正的朋友啊，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帮助，而且是愿意付代价的来扶持我们。那这四个朋友做到了，他们不只是讲讲，他们是有行动的。他们可能曾经听过耶稣所教导天国的福音，他们也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看作他们这一位摊子的朋友很可怜，很无助，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到这一些耶稣去的地方，所以他们想要帮助这个摊子。他们不只是看到摊子的需要，他们也看到耶稣是这个摊子唯一的盼望，所以他们就把摊子抬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但是遇到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进不去。这些人已经把房子挤住了，而且没有人愿意为了摊子的缘故而做任何的牺牲。他们不愿意说我离开吧，给他一个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人和人之间很难相让，我们很难给别人恩慈，我们很难给别人恩典，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竞争，一种竞争的心态。我们不给别人，我们不想让别人，因为我们想要自己得到。这个房子里面挤坐很多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想要给这个摊子一点点的空间。因此这四个朋友只有想到，不然我们上到屋顶上好了。虽然拆屋顶是个很麻烦的事，但这四个朋友做到了，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把这个摊子抬上去。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们盖房子的时候旁边都有这一个梯子可以很方便的走到屋顶上。那这个房子的屋顶当然不像今天我们住的这种房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屋顶要拆的时候很多是用那个叶子或者是树枝盖住的，所以拆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还是要付代价要同心合力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四个朋友是真的是有爱心的是真正怜悯这一个摊子的。这个摊子有这四个朋友，对他来讲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真正的朋友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祝福所以这四个朋友既有爱心有怜悯的心，而且他们不放弃，排除各种的困难。但耶稣在这里面对他们这四个朋友最大的称赞是什么呢？是信心。 是信心。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里面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不只是说这个摊子，反而是说这是朋友也是啊，充满着信心。我们不知道这个摊子的信心的情况啊，那但是抬他来到耶稣面前的这四个朋友，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啊，你们的信心，我相信这个摊子也是有信心的啊。如果这个摊子完全没信心的话，这四个朋友啊要做这件事，他已经说算了吧算了吧， 我大概是没有希望了，我已经绝望了。这个摊子也是有信心。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心是神很看重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这个摊子的信心，因为这四个朋友的信心，结果耶稣医治了这个摊子，耶稣的怜悯恩典临到了这个摊子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如何的把我们身边还不信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怜悯心？我们每天看着他们，可能这个朋友跟你一起吃喝玩乐啊，你什么东西都跟他分享，但唯独你不敢跟他讲福音，你不愿意讲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觉得他需要福音，你没有看到他走向死亡，你没有看到有一天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去的地方，你没有把握机会跟他传福音，因为你觉得向他传福音太困难了，要排除很多的困难，哎，算了吧，我生活已经这么辛苦了，我就顾好我自己吧。我们很容易变得自私，我们很容易就遇到点困难我们就放弃。可能我们对耶稣能够拯救他我们没有信心，或者我们自己对神，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缺乏信心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是真正的朋友吗？你是你身边的人的朋友吗？你是他们的朋友，你应当怎么做？你能看到他们的光景吗？求神在这唤醒我们，让我们有怜悯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单顾自己的事。圣经里面说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单顾自己的事，求上帝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啊，让我们教会啊，让北美的教会成为一个啊有怜悯周围的人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一个神给我们的呼召。在疫情之后我们应该做哪一些事情啊？在911以后，纽约的一间啊美国长老会啊 Redeemer 教会，他们开始了一个 Hope for New York 的事工，我曾经去那里看过。911以后，在华尔街里面很多的这些曾经沉溺在物质的生活里头的人开始发现他们需要福音。这个词汇施工不只是重建纽约，而是重建人的心灵，重新让人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呼召我们，虽然我们在北美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舒适很安稳，但是事实上在舒适安稳当中，许许多多的灵魂将要灭亡，这些人在走向死亡，你看见了吗？第十长老会Dr. James Boyce 在费城开始一个词汇的施工，是向周围的这些黑人社区里的孩子，他 发现他们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开始了这一个给他们的这个补习班，也开始了这个给他们开设学校，让他们从这个教育里面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认识神，不只是给予他们教育，而是给予他们福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宣告这个摊子是让他的罪得赦，这很重要，因为这四个朋友知道他们能够做的是有限，他能够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叫这个摊子行走，只有耶稣能做。但是耶稣不只是叫这个摊子能行走，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所有人在这世界上的捆绑就是因为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我们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永远找不到真爱。很多人在这个爱情的这个捆绑里面在情感的捆绑里面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是因为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永远人世间的爱人世间的这个不管是爱情也好，都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心里面的虚空。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真正得到自由和释放，我们必须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耶稣在这里他宣告他有赦罪的权柄，当我们的罪被洗清，我们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有上帝对我们的咒诅都改变成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所以主耶稣这里他的赦罪是非常的重要。他为什么要赦免这个摊子的罪呢？因为耶稣不只是暂时性的解决我们的困难，他不只是要这个摊子只是在身体上得到医治，而心灵里面仍然被捆绑。耶稣来到这世界是让我们心灵里面得到自由，他也要给我们一个新造的身体，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完全彻底的解决人在这世上一切的苦难。所以耶稣的话里面是有权柄，他能够赶鬼，他能够斥责这个日病，他能够叫麻风病的人能够得医治，因为耶稣他拥有一切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只是希望身体上得到医治今天如果我们有病痛，雅各书说我们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这个病人祷告，如果他有什么罪他也可以在神面前来认罪，因为神都要医治我们活在罪中的人是很可怜的，上帝的震怒常常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罪的后果是什么可能下面几个 slide 往下，那罪的后果是令人愁苦是让人没有喜乐没有指望，是活在一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是永远在一个惧怕里面生活。所以上帝要我们脱离罪，而唯有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最后我们来做一些的回应借着今天的信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怜悯，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怜悯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永远仍然活在上帝的咒诅中我们活在罪中。上帝不只要怜悯我们，神也要我们学像这四个朋友那样能够怜悯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吗？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什么人需要福音吗？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给他们的帮助是有限的，我们要求上帝的赦罪之恩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不只是生活上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要把他们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像是上帝所使用的手，我们就像上帝所使用的膀臂一样。所以 Philip Ryken 他曾经说过，我们手是上帝的手伸出来，来帮助那些愿意被触摸的人。我们的膀臂是神所使用的膀臂，把人抬到基督的面前。那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你让我们认识你是全能者，你掌管一切。我们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被拦阻，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存敬畏的心，我们祈求你特别来怜悯我们，我们就像一税吏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一样。主，这时候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真正的需要，让我们不再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有外表的敬虔，而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你来充满我们，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如果我们生活中缺乏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改变不了自己，我们只有当你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爱别人，饶恕别人，给别人更多的恩慈。主，求你就这样的帮助我们，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在这个大城市生活，我们常常是过着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追求的是知识，我们追求的是财富，我们是追求情欲的满足，但是这一切主啊都是叫我们走向死亡，最终我们都要在你的审判中。愿主你再次的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不是因为在北美目前的这种安逸生活就让我们效法这个世界，而是主让我们重新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当作活祭，因为这才是你所喜悦的。你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求你叫我们能够远离罪因为罪使到我们被捆绑我们很多在生活中的压抑，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这一种心灵里面的捆绑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只有耶稣基督你有赦罪的权柄，只有你的死而复活能够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我就求你今天你来得着我们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不要在你的烈怒中来责备我们，也不要在你的愤怒中来管教我们，而是用你的恩慈来带我们，因为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我们求你向我们来施怜悯愿我们的祈求能达到你的面前，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蔡牧师的正道。下面我们首先来欢迎新朋友。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的新朋友，可不可以请您打开您的麦克风，介绍一下您自己？如果有新朋友的话，请您打开麦克风，介绍一下自己。好。那没有哈，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教会的崇拜。下面是感恩和代祷事项。2021年的主题经文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也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也继续为我们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请神带领。下面报告，最后最近一次的赎点奉献呢，是在4月28日奉献的是12,990元，到4月28日为止，本年度的奉献累计呢是46,890元，本年度预算是115,942元，下次赎点呢是在5月27日，请大家继续把奉献寄往以下地址，是 P.O. Box 1473 Wonderva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抬头呢请写 AGCC。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三首。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